为什么？因为它第一个战利品，它第一个果子叫是什么？叫世求宝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他的名字就叫保罗。感谢神，在居比六道他接了第一个果子。那么世求保罗很有意思，在考古学家告诉我们呢，现在如果大家到比西里亚安提亚的话，你会找到一块石头，这块石头现在还摆在这个博物馆里面，而且我们特地上一次派人拍了一个照片，很有意思。那如果那里有世求保罗，那什么意思？那就证明这个名字不平常。所以研究这个圣经的人就认为说，很可能啊，这个世求保罗的家是在哪里？是在比西里亚安提亚。不过现在他做了总督了嘛，所以被派到什么？拜到居比鲁来。所以他蒙恩得救以后呢，他一定拜托，他一定恳求这个保罗到了比西里亚安提亚，一定要把福音送给他的亲人。所以根据考古呢，我们知道说这个居比路和比西底亚呢有一定的关系。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就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到比西底亚安提亚去？那么最少有一个原因，如果这个考古的证据是对的话，那么就是很可能这个我很可能怎么样呢？很可能这个保这个他第一个果子就求保罗或者给他一封介绍信。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，因为你知道那时候大家，你那个世求保罗跟你考古，那是个很大的家啊。这些人当然跟皇家、跟罗马朝廷有他一定的关系，所以在这个情形底下，你可以想象保罗借因着他的影响力，这就为什么保罗到比西底亚安提亚，而且比西底亚安提亚的工作是很重要的工作。比西底亚安提亚可以说是第一次环游布道的，是一个非常重镇，可以这样说啊，是一个重点镇。那么好了，从这里以后呢，那么当然他就后来这个就在庞菲利亚的，就在庞菲利亚就登陆了，啊，他当然应该是从亚大利登陆的，那么然后呢，再到了别加，那别加呢是一个罗马城，那今天从废墟里面能看，您能看得出来，那是一个，到罗马城我讲过，它有一个直接的，有一条直接的，那么然后两边呢。就有很多店，那现在你到别家去，那个废墟很壮观的，因为很多东西还留着，所以你大概看得出来那个别家很雄伟的、很宏伟的景象。所以这个是个典型的罗马城。不过这个罗马城啊很有意思，这个罗马城啊，它在这个城的中心，就是如果一个街道往下走的话，哎，它这个街简直像个花园一样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有一道的河啊，当然是人工做出来的河了，它为了美化整个的城呢，就从比较高的地方呢，就沿着那个直接呢一直往下流，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得到，那个是一个像个花园城一样。那么读圣经呢，就问一个问题了，因为这个花园城啊，这个花园城大概是在启示录写完了以后而有的，根据考古学家告诉你。所以保罗没有看到的花园城，不过呢，我们特别提的就是别加，就这么一个，就我是让大家印象就是它是一个罗马的城。那么不过呢，罗马城都有直街，但是从很少，可以说几乎没有看一个罗马街说街的中间有河的。所以现在有人就很好奇，这个街里面有河，会不会是根据新耶路撒冷的模式？因为那个慢慢后来你知道。这个谁呀、啊？这个约翰的启示录慢慢就流传了。那么当然也就是在那一代，在小亚细亚那一代。所以到底谁先谁后我们不知道，但是很明显的就是，你如果这样看的话，这个城有一点像新耶路撒冷城，就是圣经告诉我们有个街道从神宝座的，就是那个街那条路，圣经里面的新耶路撒冷路只有一个，所以那条当然从宝座一直到城的广场，那么然后圣经说在街道的中央什么有水流过，所以这个的架构啊就很像新耶路撒冷，所以这个实在说来是一座花园城，所以别加呢是一座花园城。那么到了那里，当然保罗有很多的机会，因为是这样的一座城。保罗还有一点，我顺便提醒大家一下，就是说保罗工作的向来重点都放在城市，而主耶稣在地上的工作重点放在乡村， 比方说加利利海有240个乡乡村，但只有一个城市，就是提比利亚，而且提比利亚恐怕主耶稣从来没有进去过。但是你看保罗就不同，保罗他传福音他都是找到当时大都会的地方，都是找到罗马城像这种城的地方，所以圣经特别讲的别家，你看别家，然后呢在那里就在那里。但是你注意这一段圣经，很明显的就是保罗到别家的目的是要到比西底的安提阿，所以如果他光是讲道的话，别家可以讲，亚大利也可以讲，那现在为什么他要到比西底安提阿去？那么到了别家，如果你打听一下的话，你就发现说啊，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和别家有一点是很相同的。为什么呢？别家是一座花园城，比西底的安提阿呢也是一座花园城，那个架构很像很像。那比西底的安提阿那个街道上中间也是有水从中间流过的，所以你看在这一块这个希腊的土地上，你看很明显的别家呢，这个周围通通是一片荒野，那么它的邻居什么邻居就在最北的地方，所以你看见这两座花园城啊，就做很多地方很像很像，所以一面是邻居，一面呢这个又是很多地方很像。不过问题就是它离开太远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从别家到这个到什么到这个比西底的安提阿，要大概走路就等于从以色列南部到北部，远还不要紧，而且很高，有3000英尺那么高。那别家根本在海平面上，刚刚在海平面上。那么一个在海平面上，一个在海平面上大概300英尺，两个都是花园城，两个天涯若比，两个好像是邻居一样，但是又是那么近又是那么远。因为什么？你要从那里到那里，你看见你就知道，到现在我们刚才说过，到现在都没有路，到现在今天都没有路。而且后来我们等到我们真的从上面下，我们是上面下来，我们没有这样上面上去，下来我们稍微观察一下地形，就是很可能保罗就是沿着那个河慢慢往上去，但这是非常危险。所以圣经说江河的危险，道者江河的危险，就指这一段来说。所以大家回过头去看看，如果保罗所走的这个所有这些地段所经过的3次环游步道，如果我们要选举的话，我们要选说哪一段路是最艰险，哪一段路是最难的，就是这一段路。所以大家要记得，从别家到比西底安提阿可以说是保罗3次环游步道里面恐怕是最艰辛的一段路程，最艰难最艰难的路程。那么这个大概我如果算过，如果我那这个我如果没有错的，大概最少要10天才能够到，就是10天，那这可能不一定到得了，就是从比西底安提阿。那么你想从最低的到最高的，这一下子高起来了，所以你到了别家，保罗告诉大概保罗告诉马可，你看我们要往那里去，他一看，那你一看你就知道，那个就是很有名的，就是你到了海边，你往北边一看，你知道这个就是高山的，这个就是土耳其的特点，而且那一带的地势呢是比普通的地势都要高的，所以在那一带，如果就地势来讲，你要找的最高的地方，那个大概就是比西底安提阿。比西底安提阿可以说那个附近最高最高的地方。那为什么保罗一定要去那里呢？但是保罗坚定一定要到那里去。大概马可啊打听了一下，旅行社打听了一下，结果发现这条路太难走了，所以他不要了。他说我要妈妈，他就回去了。他真的临阵逃脱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古时候他们给罗马马可有个绰号，说他是短了个指头的人。因为那个时候，如果你要做逃兵，比方说你要去当兵，你要不肯当兵的话，你把一个指头切掉，你就可以不当兵。所以古教会里面大家都知道马可是个逃兵，马可逃了好几次，那么这是其中的一次，所以呢马可就临阵脱逃了。但是两个比他更年长的保罗跟巴拿巴，他们坚持要往前去，再辛苦他们是，我们说过保罗其实是踩在斯提法的血迹道路的上，他继续往前，所以现在呢他一定要到那个，那这和斯提凡有没有关系？和斯提凡有关系。原因在什么地方呢？等到保罗真的到了比西底的安提阿，他在那里讲了一篇道，是不是？这是保罗一生第一篇的道。 保罗当然可能讲了很多道没有记录下来，但是记录下来的第一篇的道是在哪里讲的？是在米西甸安提阿讲的。如果我们想知道保罗十三封书信的主要的内容是什么，请我们记得那个整个十三封书信内容，那个胚，那个真理的胚是从哪里来的呢？是从那个十三章那里来的。所以让我们记得为着要到那里，现在保罗他第一篇，他第一次为神说话，他第一次在那里传扬福音的时候，那他就选择了那个地方最高的地方，最高最高的地方，他仿佛要向全世界发声。现在他要赢得全世界来归向基督，所以神在比西底安提阿也做了件新的事，很新很特别的事情。因为不要忘记，从这里你看见保罗神话语的知识，他到底的道第一篇的道在哪里讲的？是比西底安提阿讲的，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的重要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当你看到说从别家到什么到比西底安提阿要走那么远的路，那么长的路，时间的道路，不光是时间道路，而且慢慢往上爬，而且可能有江河的危险，有盗贼的危险，但是保罗跟巴拿巴把性命置之于度外，他一定要到那里。当然一面很可能是那个很可能是那个总督失去保罗求他，但另一面他有一个使命，就是不管怎么样，就在比西底亚安提亚，他选择这个地方做他的 platform， 做他的讲台。那么他站在那里的时候，他几乎是站在全世界最巅峰，他要告诉大家说到底这个福音是怎样的福音。那么大家如果把保罗的第十三章所讲的道你好好读过的话，很稀奇，整个的架构很像斯蒂凡，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斯蒂凡呢，这个对他影响太大太大了。那么保彼得讲道的时候是跳的，从约珥书跳到使徒行传，不是跳到诗篇十六篇，然后诗篇一到十篇，那这是彼得。但是斯蒂凡不是，斯蒂凡从创世纪开始，从亚伯拉罕开始讲起，按照次序讲，他把神已经说过的话再说一遍。你看，这是斯蒂凡。那么你如果你读保罗也这样，他一开始也是从旧约开始，很清楚的。不过呢，他从出埃及开始，这一回他不是从这个亚伯拉罕开始，因为不要忘记啊，这一篇道是接着斯蒂凡，所以呢，斯蒂凡讲过的他就不讲，然后斯蒂凡没有讲，他很快的一下从什么呢？他从这个出埃及，然后一直就讲到士师记的时候，然后就讲到他们扫罗，然后讲到大卫，然后接着就说从这人的后裔中，神已经照着所应许的为以色列人立了一位救主，就是耶稣。所以你看，现在很快就切入正题了，明白吗？他讲的这么的目的，一定要讲到大卫。一定要讲到大卫。为什么讲到大卫呢？因为大卫然后从这个人就马上去接到主耶稣了。你记不记得斯蒂凡讲到哪里？斯蒂凡上一次讲到，因为他讲到大卫跟讲到所罗门是要讲圣殿嘛，对不对？因为大卫不能建圣殿，然后所罗门建了圣殿，然后就完了，讲的历史讲到那里就没有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呢，保罗在这里所讲的根本就是接着斯蒂凡，他根本踩在斯蒂凡的路上，所以保罗可以说完全接，是保罗没有完，比斯蒂凡没有完成的讲着，他完成了。那么斯蒂凡如果从预表的角度，如果从怎么说呢？因为你知道斯蒂凡的这个在哪里？斯蒂凡比较讲，斯蒂凡讲到约，讲到什么呢？讲到这个约瑟。那么很明显，斯蒂凡仿佛告诉我们，你看这里有一个人就是约瑟，那就是约瑟就是基督的预表。那么你看约瑟的兄弟怎样把他卖掉，然后神却怎样怎样，所以接着这段话里面是有话的，你看得出来斯蒂凡他讲约瑟，但事实上他心中想的是基督，是我们的主，很清楚。所以真正的预表学，真正讲圣经的预表，你如果从旧约里面来看，谁是最早开始呢？是斯蒂凡最早开始。那不止如此，然后他讲什么呢？讲摩西可以说是他整个六十几节，他整篇讲章里面一半是讲摩西的。但是不要忘记讲摩西，他有重点的。 特别是后来他怎么样被他的兄弟弃，被他的弟兄弃绝，谁设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呢？然后他说这摩西就是他们怎样怎样，然后神却设立他做什么，做救赎者。所以你看见吗，就这很明显的他讲。